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佳瑞，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今天呢，我们准备聊的一个话题是如何疗愈自己。起因是我们最近看了一本厚厚的书，叫《不原谅也没关系》。虽然我们很幸运的没有遭受书里面提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童年创伤，但是感觉我们每个人吧，可能都遇到过大大小小的足以给自己留下心理阴影的事儿。所以呢，今天就想借助书里面提到的一些些观点和方法，聊聊我们可以怎么面对过去的创伤，以及走出低能量的瓶颈期。如果你正经受着严重的心理困扰，请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其实今天我们会提到这本书《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主要它写的就是 CPTSD 的这个病，它去梳理这个病的一些病因可能会有的那些反应啊，以及大家怎么走出来。跟大家浅浅的定义一下这个东西吧，就是 CPTSD， 它是 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中文就是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症。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暴露于单个或一系列极端威胁或恐怖事件后可能发生的障碍，这些创伤性应激事件通常是长期或反复的，从这些事件中逃脱极其困难或者不可能。如果要确诊 CPTSD 的话，是首先要满足 PTSD 的所有诊断需求，同时存在以下的特征：一、情绪调节上的异常；二、存在一些信念，认为自己是渺小的、失败的、无价值的，对创伤性事件有愧疚感、自责、自罪或失败感；三、难以与他人保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蛮严重的病。
我们讲的其实并不是病理性的特征，就像是抑郁症和抑郁情绪一样。抑郁症呢，是需要你去专业的地方进行诊断以及接受一些专业的帮助，但是抑郁情绪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情绪，每个人都会有，然后你不用过度害怕它，它也不是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情。你有一些抑郁情绪并不代表你会有病理性的特征，它可能只是会出现然后会消散，就像一些 CPTSD 里面会出现的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多多少少的会遇到，它不代表你一定有这个病。如果你觉得你可能有这个病的话，建议你去寻找更专业的支持。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来聊一聊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更轻一点的情绪的状况，以及我们是怎么从《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里面获得一些灵感，然后来自我消解它的，大概这样子。
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过一些比较难熬或者是无助的一些低能量的时期，比如说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或者是没有价值，或者是一直处在一个自我否认的时期里面。各位老听众们可能已经听得比较多了，我以前也有分享过，我在上一份工作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愉快吧，去到了一个很新的环境，然后它跟我自己以前适应的那些东西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好几个月吧，就是我没有办法和我的直属领导形成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我当时确实觉得自己很渺小，就是我每次跟我的直属领导聊工作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高度的紧张，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正常说话，就是我会很磕巴，或者是眼睛没有办法看着对方，甚至可能是有一丢丢，就是那个手会有点发抖，就是要把手藏起来的那种情况。工作期间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不自信的状况下，就是在一个我试图做出一些东西失败了，陷入极大的自责以及非常大的恐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上面的人交代，然后我就在这个东西里面循环循环循环，反正好几个月持续的在一个精神比较紧张的状态下运转，我内心焦躁了很多，处于一个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状态，处于一种我好不容易进去了那个地方，我不能糟蹋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做不了，所以就是在这两种不能放弃又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做不了这两种情绪里面一直在拉扯。
我们现在好像一个解酒会，就是那种互助的组织，然后每一个人去讲自己的伤心往事，然后再集中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是支持和帮助。
那就说明解酒会是一个很解酒会是一个很有用的治愈模式。
对，
我也是，就是
戒酒会还是
戒酒会？
戒酒会，但是解酒应该也行。
好的，
就弱一点吧。
我也是看《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给我之前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段工作经历里面，我的很多行为和一些心理状态找到了一些理论支撑。他这里面其实有说我们在遇到一些创伤或者相遇有一些应激的时候，会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反应，作者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归类，一个是自恋型，一个是强迫型，还有一个是
解离型
或者解离型，还有一个是讨好或者关系依赖型。这个其实我看他最初的定义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把它归类成原生家庭的创伤，以至于受到创伤的孩子在长大之后会不可避免的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遇到很严重的闪回，或者闪回我们后续讲，或者这种刻板行为吧。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在想，我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么严重的创伤，但是这些行为会在高强度工作或者高压环境中都多多少会出现的。比如当时我那份工作，它是也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性的岗位，是我不熟悉没做过的东西，以及它的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会非常高强度的加班，然后连轴转的情况也非常多，因为它是项目制，就是你所有人都要推着项目走。我的生活里面，我对于掌控别人或者控制别人没有兴趣，就是我会觉得那不
是
我
的。
我好有兴趣啊！
但是那工作需要你控制别人吗？
但是那个项目里面，比如拉那种时间表，如果别人完不成，会特别特别的焦虑。就甚至比如我给他规定的是他那天交就行，然后到了下午我就会开始焦虑。就是这种情况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不太会出现。然后以及在那段时间我还会出现的一个比较不寻常的情况是，我特别想让别人认可我的选题。其实那个项目组里面我是对文案负责的人，但是同时那个项目组里面还有其他，就比如 PM 就是其他同事，大家一起推这个项目。我这种选题抛出来是要让所有人看，然后所有人给反馈，我们才可以把它交付出去。那个时候我就会特别急切的希望所有人认可我，如果别人给我不好的反馈，我就会马上改一稿二稿三稿。当时就是很无助，我已经失去了对我自己能力和我做出来的内容的判断力，甚至我觉得好的东西它究竟好不好不重要了，别人觉得好更重要。然后这个它不寻常，就是我
平时不是这样，
对，就是我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也不会这样。但是这就是高压力状态中出现的，我觉得这个属于讨好型，以及还会出现有一个问题放在那里，但是呢因为我解决不了它，所以我疯狂的去推动其他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它是需要解决的，我解决不了它的方式就是表现出我很忙。就是你在一个非常理智的状态下，你知道这样没有用，但是在一个非常高压并且不寻常，你就会有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状态。这个后来我看作者给他的分类其实是强迫性，包括很多工作狂不停地表现他很忙的人，其实他是在逃避一些东西。当时的我是感觉不到这么多细分的内容的，我当时只是觉得我的状态很差。然后后来我脱离了之后也是觉得，哦，我整个人好起来了。但是我很少对于我当时的那种很差状态里出现的一些细节进行一个比较整体的复盘。有了更多这种理论支撑之后，我往回看也会发现，就是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特别能共情那个说你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它，你就会在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让自己变得很忙。然后你就觉得，哦，我现在做完这个事要做这个事再做那个事，绕着中间那个圈子我在这里跑，我巨忙的，
给你一种自己好像还有救的错觉，但其实已经没救了。
是就是那种忙有点像是我正在推进一些事情，然后说不定那个解决不了的事儿它就解决了呢，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空转的一个情况，你就是在忙一些不是核心相关的事儿，然后让自己感觉累，让自己感觉我在 do something， 我在做一些事情，但其实并没有， 就没办法解决那个核心的东西。
然后其实他书里提到那个僵反应，我也在之前压力很大的情况出现过的，只是不是在这种高压工作，因为他没有时间留给你让你去解离。
那这个很有趣，因为吴师傅刚刚说的那个战或逃解离还有讨好，其实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防御模式，就是人在很无助或者是被突然刺激到的时候，它是会产生一些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反应的。就所有的这些反应，它除了是在高压情况下出现的情绪状态以外，它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最近其实有在经历类似于说一个核心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只能在四周跑的那种状态，然后甚至有在观察一下自己这种状态，就类似于好像这个事件突然出现的第一天你会很崩溃，自己好像突然意识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但是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只能崩溃，然后第二天你就开始忙碌，装作自己好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样子，但其实不能解决，然后第三天就开始躺平。
走完
一个过程
四段是吗？
走完四段你就会发现好像只能硬着头皮活下去。我最近陷入了一点点的存在主义危机，而我想到前两年猫爷他好像也在经历存在主义危机，我甚至觉得这可能就是是时候了。那这种危机就在于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最近在看一本小说叫《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然后那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叫做精神污染世界，它窜出了很多很多的污染物，然后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精神污染，然后这种污染它就会让你陷入一种不断的鬼打墙式的重复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然后自己就成为一个齿轮上的蚂蚁，然后在那边空转。我现在就类似于这种状态，我不是很知道要怎么走出来，可能我的反应重点在解离吧，当然没有病理性的那么严重，但是我确实会跳出来我自己的躯壳，然后看我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以及就是到底在干嘛呢，我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疑问。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就是按部就班的活下去。
那你觉得就是跳出来看自己会好受一点吗？起码当下来说
跳出来之后就是虚无，就是你跳出来再看那个正在做这些事情的自己，你就会一是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二是环眼四周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式。就是我在六月份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受，然后七月份开始有一点点，八月份就整个袭击我。
所以
它是一种慢慢席卷过来的。
你会有就是你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今年跟去年是不一样的，然后八月跟七月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我会明显的感觉到八月跟七月是不一样的。今年跟去年，因为今年还没有过完，我暂时没有那种很笼统的感知，但是我非常明确的感知到八月跟六月不一样。七月它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嘛。
就对我来说，我其实以前没有这么仔细对自己做情绪观察，但是今年我确实在开始记录。我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迷思，就是人的这个情绪波动或者是持续性的这个低落，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像你身体有的时候也会不舒服感冒，然后那情绪也这样。我有的时候会没有办法就是比较正确，也不能说正确，就是看待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你把它往大来想，你就会想，哦，我是不是抑郁了，像我之前失眠我不是还去住院了吗，然后往小了想就，哎，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波动过去就行了。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端正我的态度，或者说这个态度到底能不能端正的去认识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是不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内心，我们就是会经常性的轮回性的遇到这种问题，所以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就让它过去，会可以这样想吗？
完了，听你说的话我觉得更虚无，
更虚无
就是你好像一直处在这样的循环里面。当然是可以硬着头皮活下去的，你把自己融进所有具体的事情里面，你比如说你今天就写完这篇稿子，然后明天就搞完那个选题，然后大后天就去运动或者怎么样，你可以把自己活在非常具体的事项里，但是你跳出来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
可是你想要什么意义呢？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
地方。就是如果万一就是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事件让你突然觉得我 进入了这种时候，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慢慢的，你也没有察觉到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好虚无，然后我觉得现在做很多东西都没有意义呢？
它就是一个过程。我六月还没这样的，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进入七月那个状态开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往下掉，
然后对整个人就是散开了。
因为我觉得我跟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就是我的生命里面就是可能被 set 了一些需要达到的事情，然后它是很深的印刻在我的就是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什么里面。但是我觉得你跟我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可能还有那种就比如说还会被催相亲，还会被希望结婚，还会达到一个什么世俗上的怎样怎样，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并不在你特别担忧的那个就是序列排得很高，然后你是一个比较能够自如的处理自己的生活然后享受快乐人，但是你突然出现这种状况就让我觉得啊咋了，发生了什么。
嗯，确实我现在是因为太自由了所以带来了一些后续反应吧。
那我觉得还是缺假了。
其实我也会感觉就是尤其是在忙起来的时候或者感觉压力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整体情绪其实相对平稳的人也会突然感觉到那种被自己被情绪袭击的时刻。比如我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我会给自己选一个播客或者选一个节目听然后有的时候我在选播客的时候忽然看到工作消息，或者就是那种会给我感觉压力然后以及这个事儿很难处理的那种工作消息，我就兴趣就会忽然一下消失，然后情绪就会突然袭击我，我就输入不了任何新的东西了，就相当于我的脑子会牢牢地被那件事情攥住，我就不可以，
这是工作带来的污染。
对，我就不可以再分心去听一些新东西了然后我就会马上意识到，好，这段时间我既听不了播客也听不了节目，我只能听歌。
OK 好，哎，回头聊吴师傅这个事情，因为
大姐来了。
不，哎，就是因为比你们多几年工作经验嘛。
Okay,
我就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在一个广告公司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服务一些国际大企业，我很清楚记得是一个夏天，我躺在床上，明明是周末，但是我满脑子都是工作和怎么办，怎么把钱花得好，就是我干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会有一笔钱，是因为之前有什么原因，然后那个 KOL 涨价，还是需要重写，还是怎么样，就总之就是会有一些钱的问题需要重新申请。然后我整个那一天我就躺床上什么都不能干，我脑子里都在想我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怎么跟老板说，怎么申请，因为那个审批流程可能要批到 CMO 那里，你知道吧，就是你是一个小喽啰，但是你要去撬动你整个链上的所有人。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也是比较高阶的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一个领导，他就说你还是没有学会管理时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叫我不会管理时间，我没有把时间分配好，我要是有能力比如说把这段时间空出来不想工作我就会这么做，但是实际上你就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呢你没有把时间分配好管理好这个事情，它留在了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就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之中试图实践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下班时间是不是可以不看手机或者是不回工作消息，那我真的只能承认我还是不行，就是会遇到非常非常的多的困难。像吴师傅这种情况我觉得没什么办法，就硬隔离
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它对我来说是个事儿，并不是因为我感觉我处理不了这个问题，而是我曾经有过这种阶段，想拼命的去控制一切，然后想要推动所有东西根据我列的时间表在跑，然后呢就相当于在等待回反馈或者等待其他人批的过程中，就是其实我做不了什么，但是我这段时间就是不能控制我的情绪，不能好好的去干别的事情。这段时间我都经历过，曾经因为我走出来了，但是呢现在我曾经以为我进步了，就是我可以判断什么是我的课题什么不是我的课题，然后我对我控制不了的东西放手了，这段我以为我想通了，但是呢它就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会回来。对，就是还是会出现这种情绪。哎，我现在也会意识到可能这种情绪问题或者你需要处理情绪的这种情况，它就像是一种慢性病一样，就是它不会好的，你永远不会做到一个完全处理好，完全跟它告别，完全掌控它的这种情况。慢性病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会陪你一辈子，然后这种情绪问题对这种情绪问题也会跟你共存一辈子，哪怕你有的时候觉得你进阶了，我可以完全的处理好它了， 但是它会回来，所以就可能也得接受这一点。
我刚是想问你们有没有试过那种降智的情况，就是有一个事儿，以你平时的能力你本来是会做的，但是因为你处在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你突然你就不会做了。
这是不是像那种考试的时候你本来在答题，但是遇到一个题巨难，然后你觉得自己不会做，做后面的题你也不会做。
哎，可是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把比如说情绪和身体的感知分得太开了，就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前面打得太狠了，你后面肌肉跟不上了或者是气息跟不上了，你就是会失误，你就是做不到那个标准的，那不是很正常吗？
可能就是身体方面的话，你明确知道我休息一会儿我的体力就会回来，但是比如说这种面对一个东西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好像是一个就是脑子的东西，我没有那种明确感知说我休息一会儿这个东西我就会解了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是试过，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的东西是要直接给直属领导改的，然后我就写完了一个稿子交了上去之后，最后有一个结尾就是反复要改，然后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点方向，就是你怎么写，他只是说这么写不好，这么写太硬了，然后我就陷入了那时候是晚上11点，然后我陷入了一个
习得性无助
非常大的焦虑，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阳台蹲着拿着那个手机，然后开着石墨灯全关，因为我当时不能接受开灯，因为我觉得开灯太亮了会让我没有安全感，然后我是在一个阳台的洗衣机隔壁的角落，然后我蹲下灯全关，只有那个手机就是你能看手机最坏的那种方式，看着那个石墨文档，然后我就在改，可能在那蹲了20分钟，其实就是改一句话的事儿，蹲了20分钟没改出来，就整个爆炸焦虑。最后好像是当时的家属他给我看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你照着这个方式改一下吧，然后那个句子就通过了最后那一版。那个改动它并不是那么难，但是我在那一刻我就是卡在了一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调动我的这个平时以前的那种编辑思维去给这个句子进行一些改动。
我觉得可能是过载了之后，就是各种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你的大脑肯定会开启一个自我保护的模式，就是这一刻你的脑子空了，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也有过那种时候，后来有一个方法是，就我会把事情的结果想得最糟，我说你大不了就开除我，那我还可以拿 N+1 呢，而且我会想，那这个结果既然是你那么想要的，我做不出来的话你一定会有 plan B 的，你给自己10几20分钟的时间歇一歇，或者就去求助另外一个人，那事情可能很快它就解决了，它只是你自己像一个弹簧一样不断被压不断被压不断被压啊，就崩掉了，或者是皮筋儿吧，就往外抻，一直抻它就断了，肯定不太能这样子。但是那种感受我知道，就是大脑就嗡的一声，然后整个人就是心速过快，我也体会过。刚刚你们在说那些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之前看蹦蹦游戏厅的时候，然后咪咪他们在做游戏，但他突然坐着坐，他很沉浸的在做着他自己的那个游戏在跳舞，突然他就受到了现实冲击，他就那一刻突然停下来，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面对一堆摄像机，但他在那边跳舞，就是一下子跟现实世界产生了关联，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现在觉得我在，或者说我们很多时候的情况都是这样吧，就是突然一个按钮或者是一个什么因素出现，导致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
清醒。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这两年面对这么多的状况的时候，有好的一点就是你一旦认识到了你进入了一个之前的状态，然后或者你把那个名字命名出来，但是我觉得 CPTSD 下面写的那些对我来说太复杂，我可能会倾向用更简单的方式去命名它或者识别它。比如说我妈前两天又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当时正在上瑜伽课，然后就脑子轰一下就又起来，然后就说深呼吸，然后识别出我到底是为什么生气或者不高兴，然后比如说先把它放下，然后回去再糊弄一下我妈，然后再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渐渐的自己好像会有一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除了写的那个战逃将讨好之外，就是这感觉是一个当下的反应，但是你不解决那个问题嘛，或者说可能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太一样。我现在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遇到这种时刻的时候，先想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比如说晚上在家看那个 B B 站看着看着看着觉得虚无，觉得我怎么又沙发土豆然后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想说我今天只是想要放松，好获得一些快乐，不要强给我的生活加什么意义，或者说你不去看书就不行，就是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对我来说会稍微好一点点。
对，这个其实也是书里提到的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他给他叫自我感知和自我同情。
嗯，
就是说其实对自己好并不是所有人生来就会的，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对自己好。就是目前在市面上学到的很多对自己好，其实是给自己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让自己进行很多很多的享受，但其实这个是比较表面的。就像是那种我们之前理解的，比如家长对你不好，可能就是他是经济层面上的或者肢体层面上的对你不好，然后你想学会对自己好，其实很多时候也需要情绪和心理层面上的对自己好。
就之前那个徐小虎老师在读者日不是有一个很出圈的话，他说我们的父母都很笨的，他们只会在意你肚子饿不饿饱不饱，但是他们不在意你快不快乐。
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采访，好像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就是一个姑娘，她的妈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因为她的女儿好像是得了她那个项目的冠军，然后她就说我很感谢上天帮他找到了这样一份热爱。他说的是热爱，而不是说上天，感谢上天给他天赋，或者感谢他自己的努力什么的。那这句话就超级超级戳我，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一直以来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人，然后也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的人，但现在我发现他动摇了。就类似于你一直以来坚信的一条路，你走着走着本来很开心，然后走着走着发现它断了，然后或者发现它你不再相信这条路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觉得就是你没想到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但是日子你是可以一天天的这么过下去的，因为具体的事物都有安排着，可能这样就会很容易走着走着你不知道自己在走去哪儿。但这种迷失你也知道这可能跟很多人比起来不算什么大事儿，所以你又会重新的跟自己说你就这么走着吧。
就是我是一个生活特别需要内核的人，因为我的内核一直以来都还蛮坚固的，但是现在它动摇了，就是我会感觉我活得越来越散，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核没有那么的重要，就因为毕竟他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项在进行，然后他们也会得到一些小的成就或者达成一些目标，但是我的话就是我一旦核没了，我达成那些目标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可能是一个思考方式上的差异。
我觉得我对于类似问题的解决方式可能的确是多问问自己，就是从小事儿，就你不要一开始问自己一些大事儿，因为你
我想活出怎样的
人生，对对对，就是你如果清楚这事儿描述不出来的话，那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给自己解答的。然后我的感觉可能就是首先多问问，就比如就是感觉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先多了解一下，比如我到底想吃什么。很多时候你压力很大想吃一顿好的，但其实你多问现在的自己你到底想不想吃东西，你想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是多给自己一点解答的时间，会发现其实自己想要的东西跟一开始那种涌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就是我周末的这种安排，我感觉很阳光很向上然后很充实的安排，我到底想不想去，就是有可能比如我约了课我突然在前一天晚上不想去了，这种感觉是不是真实的，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是突然不想去这个课了我想在家躺着，还是我是感觉我生活中其他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正常推进，所以我没劲儿了。这是非常细微的感受，是需要自己去分辨的，以及你分辨出来的这个感受之后就是可能就是支持自己，别哎呀我课都约了我就退不了钱了，然后如果我现在哪怕能退钱我把这个课退了，然后我过了就是什么事都没干的一个周末之后我终于会后悔。然后就不要这样，就是你真正分辨出自己想干了什么事儿之后就是去支持自己。
我是觉得我们都比想象中不了解自己吧，或者说其实了解自己是需要很多的练习和需要很多的时间你才能够了解自己的。比如说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为什么今天的状态会走到了这个地步，这个东西需要学习吧。我是想到《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其实它开头就有一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就是那个标题叫创伤不是你的错，但是释怀是你自己的责任，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句挺有那个主观能动性的话，就是它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受过了什么创伤，或者是你陷入了一些就是自己很难自拔的一个情绪或状态里面，这个原因不是你的错，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要活下去，所以走出来帮自己疗伤然后释怀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还是要过上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我也是很多时候意识到我们很多时候自己跟自己没有那么熟，就是你不太知道你真实的想法和一些你最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呈现出一种质壁分离的状态，就是是外面那层壳其实是别人对你的认识和我应该怎么样，
对，
然后我得怎么样，是这层壳在支撑着你跑下去，但是里面就是蜷缩着的那些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
依然爬行，
就是认知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磨合。
我是今年才意识到的，因为我一直我也不知道谁加给我的期待还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我会觉得我要做一个很周全的照顾大家的做好准备的人，就比如说我去出差的时候我会带齐可能春夏秋冬的衣服，然后我的所有的装备，比如说我们做活动的话，你可能看到我身上挂了三个对讲机，所有电池，甚至是那个 iPhone， 就是打开那个叫什么放手机卡的那个针，我都会带着。就是我是一个这样准备周全的人，然后我希望在不管是工作还是什么什么上能，我能保证什么事情顺利的进行，然后我能帮助别人。但是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上次在出差的时候，因为在海边，然后突然下大雨。但是我的同事们他们就不是准备周全的人，就是会有人不带伞，有人不穿外套，有人不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就得把我的伞借给他，我就把我的外套借给他，我没有办法不借，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你的心里的那个平衡是，哎，我已经有一件小羽绒服了，我就把我的外套借给人家吧，或者是哎呀他不愿意带伞，那我就把我的伞 share 给他吧。你把你的装备 share 出去了之后你就会不舒服，我准备的那一套就是为了保证我在极端天气下或者什么下我自己舒服的那一套，但我把其中那些东西借出去了我就会受损，然后我当时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负面情绪，会有一种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就是为什么要我照顾你们，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把我的东西分享出来，然后我提醒了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你们不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让我就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就那天晚上都很不高兴，我在生气，但这个生气没有办法跟人讲，
因为你可以不借，其实
对对，我可以不，比如说乐于助人或者是分享你的东西给别人，就是一种美德，就是一种你觉得你要做到的事情，但是你就是觉得你就心里不开心，然后那天就整个人都很生气，然后我就气鼓鼓的像河豚一样在那儿。
你讲的好有画面感，甚至像一个寓言故事一样。就是你一路走在沙滩上一路走，然后一路把自己的装备分给不同的人，然后最后
沙滩路边有各种人啊，我没有这个，
然后他你就给他那个，但是你自己是不开心的。
我不开心。
还想到那个年初《热辣滚烫》那部电影里面，贾玲扮演的乐莹，他就说好像在片尾的时候吧，他说他有两个苹果，他原来的时候会都给别人，但他现在会自己留一个。
对，然后我想说我也要这样，我下次要被别人照顾，我为什么要每次做那个基础设施，我要被气死。
就是自己想好
了，一个河豚的暴怒，
对对对，我就无声暴怒了。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想好了，好，我不讨好，我是我自己，然后下次就不小心就讨好了，然后就感觉自己在就是自己在冷眼洗内裤，然后呢无法交代的人是自己，然后
因为这个事情就更生自己的气了，你知道吗？
对，会自己怒骂自己，你怎么又就是又给别人了，
又这样了。
你下次试一试，就是如果你要是给别人伞的话，你就要给对方100块钱，然后你就再也不会给了，就可以找一个监督人。
好好歹毒的自我管理
自我训话方式，
对对，好歹毒的自我训话方式。 真的，我觉得互联网上一直有讨论那讨好型人格，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共情，都觉得自己一生都在讨好别人，尤其是女生很容易陷入讨好型的那种状态里面。我就是看这个书，我发现就是他也有讲到这个讨好型的东西，就是如果它变成一种病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蛮严重的影响的。就是一个讨好型的人，他会把自己自我放得特别特别特别的低，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听嘉瑞刚才呢，就觉得还是很健康，就是他的自我，因为他会生自己气，对，他生自己气，他会自己跟自己说下次不许再去把自己的就准备好的东西都分享给别人，不要再去一味的照顾别人的需求，就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看那个书里面他有讲讨好型人的一个准则，就是倾听比说话更安全，同意比反对更安全，照顾他人比寻求帮助更安全，询问对方想法比表达自己想法更安全，以及把选择权留给对方比主动表达自己的偏好更安全。就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归类之后的一个准则吧。如果它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东西的话，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已经没有你自己的存在，就是你把自己压得非常非常小，然后你也不允许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情绪出现，你就是会一味的把所有的生活的选择权还是决定权全部都抛给别人，然后你就去做那个执行和听话的那个人，就这个可能是比较严重一点点的。但是我们日常一点的来说，大家如果能意识到这样子不好，然后会因此而生气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说明你在康复，也不算康复，
就
你在抗争之中，
你在抗争。我不要助人为乐。
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讨好的人他是有主动权的，因为一开始行为的发出方是他嘛，比如说他给对方提供了这些东西，或者是帮助了对方这件事儿。有一天他突然不帮助了，那可能一直以来习惯于接受帮助的人会更加的难受。
哦，这是一种报复吗？
也不是，
也不是吧，
就是
你
我有权，
对，你有权停止这个行为，你有权收回自己给对方的这个特权，或者是给对方的这个优待。我小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是那个偶像剧，就是
台偶吗？
对，台偶那个便利贴女孩，叫什么来的那个剧？
陈乔恩那个吗？
对对对，
是之前我们讲过
那个，
她跟
阮经天。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她，我就觉得好像收回自己的就是不再做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特权来的。因为他就一开始的时候是变了一些女孩不断帮助所有嘛，然后男主也习惯照顾，有一天他突然不照顾了，
老娘，
然后对，然后他就开始追妻火葬场，
一些古老的台偶，
最熟悉的，
对，他收回了这个权利嘛，那对方就开始反思自己了。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怀疑我是享受那种帮助别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因为帮助别人又不开心，那就证明我是不享受的。但是那我在干嘛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被需要的状态吧。可能也是我后来在看一些书才慢慢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人肯定总有被爱或者是被需要这样的一种需求，它是很本质的，因为人不可能就是自己孤零零的活着，所以说讨好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要自己显得有用一些吧，或者是想要被对方需要。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有一些更加健康的方式可以来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就是可能可以发展出来自己爱别人的能力，然后也学着被别人爱，然后这样一点一点的会比较健康一些。就前一阵儿不是可能也是一些某一些吵架相关的新闻，就类似于说对西方人来说，对他们说没有人爱你们，对他们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伤害。然后我们东亚人就会觉得你这根本不算什么伤害啊，怎样怎样。那我是想说，可能另外一方面，爱确实是蛮重要的，就没有人爱是一种蛮顶级的攻击，其实只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不会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就会显得像是一种轻飘飘，
确实很顶级，侮辱性极强。
或者就是其实讨好也不是一种不好的事情，可以接受自己享受这件事儿，但它也不是无限的要去，就是你必须得付出的，可能还是感觉自己难受的时候就多感受一下自己在哪儿停，付出多于那个值自己就不舒服了，然后以后多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妥协。 我觉得他那个书里有提到一个，就是他很小的一点，他有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句谚语给反过来用，就是别过去帮忙，多站着想象。对对对，不是，别过去帮忙，多站着不动。然后就是你给自己一点时间感受一下，到底要不要过去。
因为说到底其实想要追求就是一种安全感嘛。
对对对，我觉得书里面讲那种比较病理性的讨好型人，他们应该是处于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所以他们才会把自己压得很小，然后力所能及范围内都会去满足他人的要求。这个其实是他们就是因为小时候受过创伤，然后自己是一个非常孤立无援的状态，所以他们只能说去一直去帮别人，或者是帮人家完成各种各样不合理的事儿，从而让自己感觉我是 OK， 我是有用，这是他们一个建立自己安全感的一个方式。没有那么病理性的就是普通人的那个情况下的话，你就是习惯了这么干，因为你可以，你的能力范围是可以 cover 到这么多人，就是你就习惯了这个事儿。
叫什么？
然后
苦会
流向
吃苦，
活会流向眼里有
活
的
人。
末日来临的话，你会活得更久，走得更远。我觉得我的状态更像是，因为刚刚吴师傅也说到，人可能很多时候都不够了解自己嘛，或者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真诚的对话。其实我可能因为相关学习背景的原因，我有学过一系列相关的这些知识或者什么的，所以我在有意识的训练自己，就是跟自己真诚的对话，然后坦诚的面对自己的每一个需求。可是这可能也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有时候你过于清楚自己的每一个需求，以及你以为自己足够了解自己之后，它也会造成一种假象，就你真的认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全部，它就真的能支撑你，然后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你的逻辑非常自洽。但是突然有一天很开心的活着，然后啪叽受到了一种现实冲击，那你一下就意识到，哦，原来在自我意识之外还有更多更多的世界和更多更多的其他的人和事件，然后它是有问题的。就是你会从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出来，然后看一看 Oh my god，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它就是陷入了一种重新的思考。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有点类似于你一直很开心或者是闷头的状态被打破了，然后打破之后你发现前面的路你可能要重新想一想你要怎么走，然后这个它就是一个断点，然后这个断点你没有办法靠，当然会有朋友帮助你或者一起聊天怎样的，但是具体做出什么或者是要不要急于这么做，你肯定还是得自己想的，没有办法，你只能自己先干熬过去。所以我目前为止给自己找到的一个，也不是说解决办法吧，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个阶段是要经历的，然后我还挺幸运他没有在我马上要掉下悬崖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哪怕这个情绪状态很难熬，但是你可能也要趟过这条河，
我称之为你长大了。
真的吗？但是真的很痛苦。然后我也有看到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里他有提到的一个方式嘛，就是哀悼。我觉得我现在在哀悼期，就我要看一下我之前经历的那些事情，然后体验一下自己这一段所谓的死亡，那接下来要长出什么样的新的自己呢？或者说原来所有的东西你发现自己都没有办法再利用的时候，那你可能真的要从头开始组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允许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去体会这样的情绪，体会一个自己原来没有体会过的东西，也是需要珍惜的吧。因为它可能是你某一段的一个小小的古典，然后你在古典能做些什么呢？我现在就是先在水里泡着吧，可能泡着泡着太阳就出来了。
对，说到什么历史的垃圾时间，我看到过其实一个相对乐观的看待这段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观点，就是说因为它是垃圾时间，你做什么都不会对，所以你做什么都不会错。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没有人可以指责你躺着不动，也没有人可以指责你尝试了一些 不太对的东西，因为大家都那样，就是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干什么都没有特别大的收益，那无所谓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漫威角色的垃圾场可以在里面瞎搞
是的，
这么多年其实很多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嘛，就比如说有人搬了城市，然后有人换了工作，有人离了职，有人怎么样，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是就是更严重的，比如说你坐在地铁上，我旁边有一个大哥，他就是在看那种招工信息，就是日结招工，就是每天150-200的那种，然后因为我们平时做视频比较多，然后认识的做影视行业的比较多，然后现在就是影视巨大寒冬，可能就是一年都没有什么活儿，然后他们纷纷的在做出自己的一些应对，还要养家糊口。就是我看到大家都这么不容易在生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其实已经是那就是在这个垃圾时间里面相对幸运的那一群人，就像你说的，可能在掉到悬崖之前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开解就是你还是尽量去创造一些东西吧，因为其他事情你也做不了。哎，这个真的没办法，就是又退回来到我们那个微小的范围之内的一些调整，然后他就是听起来挺无奈的。
嗯，我想问你有讨厌的东西吗？你现在生活里面有觉得很烦躁，很就是你憎恨他的东西吗？
我吗？
嗯。
没有明确的讨厌，就是平等的觉得一切虚无。
就是我刚才问你有没有什么恨东西或者是讨厌一些东西，是因为我刚想到《怒呛人生》这个剧，我又觉得它是一个很妙的剧，因为其实我也经常觉得做很多事情没有意义，但是目前来说那些没有意义它暂时没有困扰到我，就我好像可能现在是有点接受了生活可能是一大坨没有意义伴随着一些还行的东西，但是我同时也会每天我都有很多的烦躁和讨厌，然后也有一些憎恨的能量在，但是我就会想到像 Beef 那个剧，它就是一个关于愤怒的剧嘛，然后其实他特别有能量，就是因为黄阿丽跟 Steve Yeun 他们两个人就是斗来斗去，我恨你你恨我，然后他们俩就是一直缠斗了整个剧，其实我觉得他俩特别有活力和有能量，我就甚至觉得好像这种互相憎恨在这种情况下他是 OK 的，因为他让这两个人活了起来，就他俩通过在互相斗来斗去和我要搞倒你你要搞倒我之间，他们的生活本来都有他们各自的问题，然后他们最后居然推向了一个没有到包饺子的情况，但是呢就是他俩也最终和解了，他们的人生也翻了一个篇章，所以有时候觉得就如果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让你有能量的，即便说那个能量可能是我好讨厌这个事儿，我好讨厌这个人，他好像也未必是一个完全坏的东西，他可能反而会让你的生活是有一个动力推进下去，
因为他很明确， 我就是明确的讨厌他，我不喜欢他，
是，而且有时候在讨厌的这一层情绪之下，我就会发现自己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我都这么讨厌这个事儿了，但为什么我还在做？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有一个东西是我没办法舍弃的，或者说这件事儿还是能给我带来一个正面的东西，只是我不是经常的感受它，我经常感受到的是那个90%的讨厌，但其实还有个10%的东西支撑着我去忍受这些讨厌。原来我还是有一点正能量存在在我的心底里，
有爱才有恨呢、啊、
是有一些正能量，有一些积极的能量在心底占了个10%这样子，
恨比爱更长久、嗯、
Yes，
负面能量也是能量对吧我发现现在因为是大家普遍都生活在一种低能量的状态中，大家就是已经开始看很多就是那种高能量人生的正面例子，就比如大家这两天在微博上面突然又翻出来刘晓庆她的一些高能量人生的故事，大家看了都觉得特别羡慕，
好厉害，
就是不管干什么都要干最好，然后呢、哦、然后呢多少岁了都有能力，
都要作妖，
有能量去干呀呀呀，
正是闯的年纪
对，
多少岁都可以去闯一闯，
然后就是感觉现在大家有那种就是都没干到30呢就没油了，就是干不动了那种感觉，然后就会很羡慕那种永远高能量的人。
那我们来聊一下怎么样慢慢的走出低能量或者是瓶颈期吧。我在那个《不原谅没关系》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一个 点，我觉得应该是全书最触动我的点之一。他在一个章节里面就大概是讲怎么疗愈自己那种方法嘛，其中有一点他就说到你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话呢他听上去非常的单薄，但是我其实对这个东西是有所体会的吧。他在书里面写到，成年人的身份其实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来支持自己，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对抗关系中的不公。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其实有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以前一些比较难熬比较焦虑的时刻，甚至是在一些人际关系里面被人否认了然后自己很难受的那些时刻，最后走过来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些瞬间现在也变成了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一些经历和这个这叫什么心理资源之类的东西。就是其实我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我比我想象中还有能力去应对一些困难的东西。想起我前段时间看那个三联生活周刊，他报道了一个中国的女生，然后她应该是旅游的时候在日本海那边因为意外她就在海上漂浮了3天，就是挺震撼的一个情况。然后漂了3天，他就是幸存下来，最后是被一些日本的船员捞了起来。然后他现在应该没什么大碍。然后在那篇报道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那个女生说，很多人都跟她说，哇，换作是我在海里面泡3天，我肯定就是没有办法活下来。但是那个女生就说，大家不要低估自己，被爱环绕的时候那就拥抱爱，如果只剩自己了，那也请你相信你自己足够强大。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生真的怪不得她能撑下来，然后她说的这句话也还挺鼓励到我的。我们有时候面对很多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或者是看着一些别人在经受的困难，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大，就是万一这个东西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肯定整个人会大崩溃或者整个人大破碎。但是其实就是我们都可以相信自己，我们长到现在，我们一定是已经建立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可能心灵肌肉吧，类似于这种东西。这个是我就是看那个书然后再联想到那个报道之后，还蛮想在这里分享的一个话。
其实还是挺有能量的。我刚说的不是哀悼嘛，就是先接受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或什么的。但其实我这两天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突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反骨。因为我会觉得 OK， 我现阶段可能是有点失败或者是怎样的，就是我可以接受我现阶段失败或者是我暂时放弃，但是我不可能一直失败一直放弃。而且就是你要告诉我，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或者是结果，就好有一种命运之手告诉你，看你现在就是这样了吧，你前面没路走了吧。我就想老娘偏不上你这套的当，就是我不可能会一直顺遂着你，好像让我顺着这个事情怎么样往下有一些比较失落的想法，就一直这样想下去，我会一直这样想下去的。我会允许我暂时的休息或者是放弃，但是后面我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现有的局面，就把主动权放在我的手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人在接受自己真实想法的时候，有一个重要一步是你会去接受自己当下的失落情绪和状态，然后你接受自己的悲伤。但是你一直接受悲伤的话，就可能会随波逐流，并且让自己习以为常。
所以你的反骨是对什么反骨？对命运反骨？
对，或者说
对
于我当下，或对于我当下这种失落状态的反骨吧。
我想想好像是千羽熙接受那个采访，你有看过吗？他就说他的那个人生想法是这样的，他一直都是那种比较乐观的人，即便是在自己不火或者是没什么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很down或者很那个，他就会想象成，哎呀，现在这段时间这么困难，一定是上天为我准备了更大的福在后面，所以我现在才要经历这些。我忘了是哪个综艺，但我当时就刷到，我觉得果然是演《浪漫的体质》的女主的演员，她的那个状态就是令人羡慕。现在无论我在经历什么样的苦和什么样的困难时期，怎么样的低谷期，他都觉得一定是有一个更大，就是一个加倍大的福气在后头等着我，所以我现在才会经历这些。这我经过了一些翻译哈，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哎，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看陈冲写的《猫鱼》，它里面有一句话，我用那个波浪线画了下来，因为我觉得也非常有能量。他说，就是我现在遇到的所有的障碍，都是老天在 把我逼到一条更光明的道路上。
光明的女明星想法都是相似的。
对，
我自己的感受是，嗯，我可能有三点可以分享吧。就是首先，
好厉害，没有你讲，没有你讲，讲讲。
就是首先，我不觉得我是那种特别幸运或特别不幸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人生中遇到了任何困难或者什么，它都是 everybody， 就是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都经过的人，嗯，所以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它也没有什么不能解决。就是我们如此平凡，我们的苦恼也如此平凡，嗯，所以就也不会特别去加重它，就是不给自己
加戏嘛。
对对，不给自己加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发现我必须需要至少80%的自律我才能快乐。就比如说上周末跟吴师傅出差去西安，然后就是暴吃了一顿碳水，回来之后就爆了好多痘，然后回来胖了6斤，然后什么，我想说真的不能，就是每一次出差进入这种模式，然后回来我要2个星期代谢多吃的东西，让我非常的不爽。然后我想说，虽然我
下次你不吃了吗？你决定。
我不知道我的自制力很差，
自己带点干料。
主要是吴师傅他总诱惑我去吃，然后他就吃两口他就能停下，然后我开始吃碳水我就停不下，就是
这也还牵涉到
原来罪魁祸首是我，
牵涉到被诱惑去吃碳水，
就是，你就看你就是一次一次堕入相同的命运，就是你出差之前想说我绝对不能吃碳水，我绝对不能就是暴饮暴食，然后去了之后就控制不住，然后回来之后就是再经历2周的恢复调节身体，嗯，然后说我下次真的试试不要再这样，因为我真的必须要保持稳定的，嗯，健康的饮食，我的身体才会舒服，然后我的精神才会愉悦。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虽然特别忙，但是特别自律，每天带饭的时候我真的有体会到有一点点那种高峰感知，哎，那个，
高效能人士的，
不就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什么，就是高峰体验吗？就是
反正就是处于 你
也许是一些宇宙的波动，或者是潮汐，或者是月亮，总之我当时会觉得我处在一个就是身体好像应该挺累的，但是其实精神非常好的状态，就是因为你体验过了之后你就会想要找回那个状态，嗯，然后我的总结就是我本人必须要自律，然后必须要好好吃饭但不能吃很多，然后必须要好好睡觉绝不熬夜才能达到那个状态，嗯，这个是第三点。就是我之前不是讨好型人格蛮严重的，嗯，虽然我其实有点不太喜欢用这种词，
嗯，明白，
就是这种标签化的
标签化的
来说，嗯，
但你就比较喜欢照顾人和 care 所有人，
然后但我现在就是学会了，我就不爽我就怼回去，你一旦就是开启了一个对外输出的模式之后，我真的觉得最近快乐了很多，
嗯，舒坦了很多，嗯，好的，很完善的三点。吴师傅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是跟我之前说过的差不多，就是接受很多事情它永远不可能完全的好起来，嗯，然后接受你很多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你真实的自己就是做不到你应该去做的那些事情，嗯，其实不会怎么样，它的容错率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小，所以很多时候你问完了自己真实想要的东西，它和你应该想要的东西出现了一些偏差，这个偏差是可被解决的，它不会让你之后的人生就垮了。
好的，那我就说一下我在这里写下的小鸡汤。其实这几天也有在翻一本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漫画书，它叫《带壳的牡蛎是大人的心》。
这不是去年的书吗？
是的是的，是大人的心，说明它这个很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
而且你写的这段话是真的，我写在我摘抄本里。
是吗？是吗？
对，真的就知道，嗯，我还拍下来了呢。
那个漫画里面有一篇就这么说，他说如果难过的话就往前跑吧，越往前跑就离今天的难过越远，远到再也看不见了，重要的是跑下去，只要你跑下去总有一天你会看不见的。它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翻译成更通俗的话就是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它这个形容加上它那个漫画就给你一种很动态很形象的感觉，也会让你更加的有这种向前冲的感觉，就不管今天昨天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很难过或者让你陷入了一个低能量时刻，但是其实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说复杂但是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你就往前跑吧，你就往前跑，然后总有一天 你就会发现那个以前很困扰你那个东西它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至于你看不见。嗯，这样子。翻这个漫画书的时候也是被这一句话非常的感动到。
这段话真的是我七月的一个主题来的。
我记得好多年前，可能是月下第一季有 Mandarin 参加的那一年，那是哪年？
第二季。
哦，第二季。嗯、然后林兰那个时候说，她好想做音乐人哦，因为他觉得
我那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对啊，我跟你讲，你们说的话我都记得，你等着吧，
救命。
然后他就说他好想做音乐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音乐能传递出来的感动和能散播的那个广度，他觉得比写文章要广得多。
我说过吗？
你说过这种话。
自己还是有理想
的。对，你现在怎么讲？
你说我现在怎么讲吗？
嗯，
我现在说我做不了一点音乐，没有一点这个专业知识，搞都搞不懂。嗯，但是音乐确实是一种魔法，我非常的承认这一点。文字好的时候它也是魔法，但是都需要非常高深的功力。希望我们都能变点魔法，这可能是我的职业目标，就是变成一个能够变魔法的人。哎，突然就聊到职业目标，仿佛又十分的正能量。行吧，行吧，
职业目标需要重塑一下。
你们要这样想，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们在的这个平台也好，你们手上的公众号的资源、媒体资源也好，它都是一个别人没有的权利。不管我们受到什么样的限制，或者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环境，我们毕竟是拥有这些发声出口的人。如果连你们都没有什么在创造或者是在传播的想法或者是勇气的话，那他们怎么办呢？这样会让你们觉得好点。
我突然想问，如果今天一切推倒重来的话，你们会干嘛？
我现在就在面临这个问题。其实
这个东西不好明说，但是最近有遇到一些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一些推倒重来的事情有在发生，然后我也会就是悠悠的在自己脑子里面这么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对吧，比如说工作上的东西或者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它要推倒重来的话，那怎么办呢？我第一步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是给目前的所有事情好好的善后，就是陪他走到最后一步，然后我觉得实在不行还是可以去什么打一些零工吧。就暂时没有说比这个东西完全倒塌之前我要逃跑，现在的更多的想法是如果这个事情它 anyways 都要进入一个结局或者是一个倒下的话，那就跟他一起倒下，然后把善后的事情做好，然后再想。
好感人，那个想法
好感人、啊、
好感人，那个想法
共存亡。
对，我本来还想说像漫威一样他倒下了他还可以再写一个，在以后
在另外一个时间线，
另外一个时间线，
在
他再对对对，
在垃圾时间里面没有体面的退休，所有人都要回来干活。
干到90岁
回来扫垃圾。
我觉得嘉瑞讲的这个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如果它不得不推倒重来的话，我只能说在5年之后它也会是一种经历，而且这个事儿也不是没有人就没有其他人经历过。回到你刚才说那个，对，就其实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东西，别人包括更以前的古代人也经历过很多遍，那他们也走过来了，那我们也会有我们走过来的方法吧，相信一些世界的规律。好吧，那重要的还是往前跑，大人的心脏这个很好的话，我们重要的就是跑下去，跑下去，总有一天今天的难过昨天的难过都会看不见的。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来一下3、2、1，
就这样吧。I forgot the hour,
I don't wanna know about the hour I forgot to shower 세수할시간도아까워 You don't have to be You don't have to be the anything you see Trying not to be Trying not to be the something in the sea I told you I'm fine tonight Staying good Spring's always been here